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不是要来学习什么知识，也不是要来学习什么技巧，乃是要来学习如何跟我们亲爱的主连结更深，体会更真实，也能够让我们有用一个预备的时间，就是安静来等候你。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每一位家人，每天或者是每周都能够有一个真真实实安静等候在主你的脚前，而这个等候却能够真实的体会到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很深的、很美的连结了。当我们的生命被跟主连结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就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谢谢主耶稣，愿主今天我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虽然有些人昨天没上线，但是主啊，我们可以开始来上这个课的时候，也做一点的预习。谢谢主耶稣，但愿主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的生命的里头亲自做工，让我们消除去一切的杂念，排除一切过去可能是不正确的思念。主啊，让我们简单又单纯来享受主你自己。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这一本的诗，哦，我要向你。那麻烦同工帮忙把这一个投影投出来，好让家人都能够看见。我们用心来唱，我们都不是声乐家，没办法唱到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的心可要标准。心不标准，那就是跟神之间只是唱在嘴巴里面而已，不是唱在我们的心跟是神的心连结的关系。好，谢谢主。这首诗歌说：“哦，我要向你。”简单一句话，但是不简单，可以实践的。我们能够在不简单当中实践几分，那就努力的、认真的向几分。我们没有一位可以达到完全的，因为我们到底是一个有罪的、原罪的残疾，我们只能够更加的在主面前谦卑柔和下来，向主深深的学习。好，我想我不多说什么，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丢弃一切的无助，盼望能和你心相合服。 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想你模样，想你的甘甜，想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我要稍停一下，这里有几句话深刻的打动了我的心。第一句话说：“哦，我要像你，我要像过去唱啊唱的，心里面有数，是我当然要学像主，要不然我要像谁呢？”今天唱的时候，让我很深体会，我要像主，我们到底像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谦卑降服有多少？若我们谦卑，我们的降服没有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你说我要像主，那只不过是一个唱歌的词句而已。没有真实的进入到我们心坎里面去，跟主说：“我要像你。”就是副歌里面所描述的。第一节里面有一个词汇说：“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我不晓得，亲爱的家人，这第一节里面的词句，你有没有细心的放在心里面去思想，你跟主之间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真实态度来对我们的神呢？这里说到，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然后第二行讲到说，这是我所视，我所慕。有时候我们唱起诗歌，如果不细细的看词句，这些词句词汇都是打从心底里面出来的意念。我们到底是唱个歌？还是真实的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境、心意向主在表达。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但愿我们亲爱的家人，没有一位是唱的时候是有对我们的主是亏欠的。若我们不是专注专心于主，我们真是要像主这样求吗？或者是我们要像主，是我们所羡慕的吗？我喜欢丢弃一切的富足，不容易，也是不简单。没有的人，他能过日子，你叫他丢弃一些，或许容易。但当对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你说你要丢弃来跟从主，很大的挑战。我可以丢1万，丢2万。如果告诉我说新台币10万、20万，你把它丢了，心会痛。然而这里说丢弃一切的富足，把你住的房子丢了，把你银行的存款丢了。能和你形象合符，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在挑战我们的生命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来爱主，但是这一些富足，这一些所有的，一个没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做得到。因为他没有，他要依靠一个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生命的挑战。然而，这里我们的富足不是指的金钱财富，也有可能指的是你的生命、你的才干、你的恩赐。我们在穷困遇难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说啊，来求主。他要的是主解决他的问题，不是真真实实的。好吧，穷就穷，但我要爱主。要记得，我也常讲小德瑞莎，他就是这样的一颗心。无论天下怎么变，别人如何的对待我，对等对待我，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耶稣而已。其他他都不多想。让我们再来听第二节，也许一共有这么多节，也许我们不唱完，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词句，实在是有很多内在生活的教导。好，一起来。哦，我要像你那样的柔心，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鼓励灰心的，寻找犯罪人，不屈为难。哦，我要像你，哦，我要像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可胸心，刻你心香。哦，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与人无伤，柔和的接受无力的苦待，宁可救别人，自己失望。哦，我要像你，哦，我要像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麻烦我们来看第三节的词句，怎么的写着说，像你那样的忍耐。我们从分享唱诗歌分享到现在，都是在讲内在生活的生命。一个不在乎内在生活的生命的人，只不过要活在说主是看待的，我们不要对不起主，我们要学主的样式，那是强迫自己去做很多心所不甘愿的。然而，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就如我所说的小德勒莎一样，别人恶毒欺负他、欺凌他，他从不去他自己院长那里去告状，他宁可做墙角的一朵小白花。我分享过他好几次，我觉得还是有那个感动，再次分享小德瑞莎的生命。那墙角的小白花跟玫瑰花，众人所怂恿的不一样。这里讲到圣洁而谦卑，与人无伤。这是我生命中极为难的课题，也是内在生活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自然的 柔和的，我刚刚提到小德瑞莎，他不去告他姐姐院长，他自己忍下来，到主面前交给主。别人对他的羞辱，他没有去对敌对抗。这样的谦卑不是人为的谦卑，而是圣洁而谦卑的态度。我们过内在生活所要学习的，不正是这样吗？我也必须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坦诚，我知道我很想做这样，但有时候人有人的脾气，有个性。我不敢对别人有什么脾气，但是对自己的老婆林师母就比较会，就可以可见，过内在生活，真真实实的，不是压抑自己，而是活出来，温柔的接受无理的苦待，好难哦。如果今天我用这句话，说温柔的接受无理的苦待，来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说你要这样，那会觉得我很无理，我这样对要求别人不到不体会别人的苦。但是一个过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的人，跟主之间有那亲密关系的人，他就能接受无理的苦待，我们不会记恨，也不会想有机会的报仇，也不会想说什么时候啊，哎，我就好好的来羞辱他，报复一下。下面那句话说，宁可救别人，自己死亡。要知道，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乃是属灵生命经历那个死，才有那个真实的复活的生命。把那个魂体里面所那一种感觉感，那个触觉感觉不舒服，会刺激，会反抗的，这必须要死。这不只是宁可救别人，那也是救我们自己。过内在生活，我在说，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不正是这样？这些词汇的描述，就是在描述我们等候神的人，安静等候神的人。感谢主，我想我们回到我要分享的今天的课程的内容。那我也知道有些家人是昨天没上，今天上的人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是心中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把昨天上的大略的这一个叙述的诉说一下。好，让大家能够能够把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我不会讲很多那把今天这一段要分享，必须要前面那一段有一些了解，才能够连接连贯性的接下去。那我们也会有等候的时间。我不期待说很多，过去自己有一些经验，不是因为周牧师说很多我记不得，不是这个意思。周牧师心急啊，盼望我们的生命赶快长大，所以他的教导而且神赐给周牧师的话语源源不绝，他不讲不行的。那但我们这一个小人物啊，我们不是周牧师，我们只能体会一点，分享一点。 了解一点，分享一点，像在爬格子一样，一步一步慢慢的爬。好，那我说昨天的分享，昨天我提到我们在这个内在生活慢慢长大的过程，当我们体会到过内在生活要安静等候神，那么这个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我们会慢慢分享后面来分享。那我要跟大家讲对照一下，因为特别是华人比较有这一个旧的传统的信仰，以及传统的这一些元素，那所以我就举了一些怎么样去了解，先了解禅学跟我们的安静等候神不一样的地方，这一定要去体会到，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以前是信佛教徒如今成为基督徒的，以前也曾经练过什么什么的，那今天成为安静等候神的基督徒，这是非常美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我讲这里我一个资料就是谈到静默禅修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静默禅修，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哎，那不正是我们的安静等候神吗？不是一样吗？静坐那里不要动啊，那可能这就差别很大了啊。安静等候神跟静默的禅修是绝对不一样，他们着重的是感觉上的很多。第一个，他们感觉到注重那个呼吸，然后身体的感受，然后通过内在的寂静来培养正确的观念，不要有消极的观念。有些东西跟我们很像哦，但是你要知道不相懂同的哦。那么减少杂念的，这是一个禅修的方法，它讲究的就是这一些。如此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我们安静等候神也不这样吗？好，差别很大。我继续看下去，他的这个禅学所要讲究的是心要归零，然后渐渐的去到觉醒跟空性，空就是没有，完全掏空。一个人，他们讲究的是人不要有思想，不要有东西，不要杂念，一定要净空。那这是危险的事情。一个净空思想观念，坐在那里打坐，什么都不想，一直掏空，空到空无。我听了他们在讲这一方面的人说很危险的地方就是那个邪灵啊什么的会侵入来，哎呀，这多危险！然而我们的安静等候神是什么？你们都在心里面回答了吧，对不对？我们安静等候神是与神独处，与耶稣独处，与全然丰盛的全能者相处，在灵里面的相处。这就跟禅学完全不一样。那后面还有我昨天讲了很多，我想不必再讲吧。这一些都是禅学的东西跟我们要从今天我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禅学跟安静等候神是决然不一样。不要把禅学的观念带到你来安静等候神，以为空空空，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好，我们不是空，我们是有。有是他们的讲的空，是让他自己的生命被修炼成 无恶无厌啊等等，贪痴嗔等等这些都不要有。整个一个善的人，那我要讲，这一种善是从人自己操练出来的善，而不是从万军的耶和华来的善。人的善有时候是经不起打击的，神的善才能够烙印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是与我们的主全能者连结，心对心的连结、交流、团契，这是不一样的。好，如果我们来看，怎么样安静等候神？如何去体会安静等候神的实际？对我们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个禅学，其他的信仰的安静啊，跟我们的很大的差别。那周牧师这里讲到说，在安静等候神主要是什么？我刚刚也有说到了，主要就是来亲近我们的神，在神我们的神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当我们停再到神的面前来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最可能的，我们就什么事也不要做。我不是说你在炒菜的时候没办法跟神亲近安静，这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真实的，甚至于说去逛百货，甚至于去传统市场，哎呀，吆喝卖东西的，去买个菜，你能不能安静等候神？你要操练到说这样的情形下，你仍然在灵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看到这么吵，但是我的心还是连接在你。所以这也是周牧师在告诉我们，要停止一切的活动，就是怕我们没有办法慢慢的进入到与神的安息里面。一个没有操练长时间安静等候神的人，千万不要大有自信的说我要来安静等候神，我跑去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啊，传统叫卖的市场去操练安静等候神。那我要告诉你，这是周牧师所关注我们的。首先，我们要先在安静中学习。等到你能够将安静等候神成为你生命中每分每秒都可以安静的话，那一些都不会去妨碍你啊。但不是鼓励，而是照周牧师的教导，就是你要先奠定我们的基础，安静等候神的基础，而且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不会是浪费的。我们不要说，哎呀，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工要做，啊，在那么安静等候，那怎么办？这件事情在很多教会，在我们以前过去礼拜二，所有的来这里安静等候神的牧者，这是他们极大的挑战。教会很多事工，同工很多事情，每个月都要很多要完成的，所以来这里操练安静等候神，没办法，一个一个的，一个是多久不来，慢慢的不来，然后到永远都没看到我们开的教会。后来都没有人来，那是我们在美国回来之后开始说，告诉大家可以再回来了，我们已经回来了，都没有人来，我就把它关了。为什么呢？安静等候神，一定要给神时间，而且先有真实的安静在主的脚前等候他。把我们的心敞开，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更明确、更明显的呈现在我们的心里面，跟他有团契的交流。 这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忙忙忙就走掉了，那我敢说，我敢讲说到市场去，你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真的是，除了我们要有安静等候的时间，完全的归主的时间，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连结。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跟主是相连结的。一个人的脾气会好，一个人比较不会去骂人，跟人家反对。我也讲过自己周牧师说的，他都忘了好久，以前生气到现在，那是为什么？他每天也忙啊，很多事情。休息有休息时间，但他有很多事情要去忙。他并没有离开耶稣，他完全的安静在主的里面。好，那我昨天讲到追求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用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不知道昨天，我也忘了昨天我怎么分享。那我为了今天上来的人，所以我才会重新做一点的复习。我不会把课讲说一节课讲满满的，讲很多，我不想这样子，因为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我知道太多的东西我们吸收不了。就一点点的东西，慢慢的吸收，再去消化，才能够再接受新的。所以我今天也不会讲很多，但是我先复习一下昨天的。是这个雅各书里面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昨天有分享这一段，那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多爱你。这就是与神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要，这里面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就这个他，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昨天不晓得有没有分享啊，请大家不要用男女那种情爱的关系来看与我亲嘴。这里面所讲的与我亲嘴，是讲的说，主跟我们在灵里面的那一种关系，到的毫无距离，亲密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那必须要什么？必须我们的心要预备好，才能够去体会到主跟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口与我亲嘴的关，用口与我亲嘴的关系，不一定真实的是指着男人跟女人的那一种爱的亲嘴的关系，这是在灵里面的，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么怎么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要知道，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都晓得，酒是必须经过发酵，发酵出来，它这酿制成的时候，自然的香气，感谢主，谢谢，自然的香气就会出来。这里面所指的是爱情比酒，这个爱情，那个酒酿制成之后， 纯纯的酒才会有香气，让人闻了馨香的那种感觉、感受、体会。这里指的说，你的爱情要比这个酒还要美。那这个必须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了。这什么问题要解决呢？你如何的去体会耶稣的爱情？这个词句写的或许有一点抽象，但是在具体的里面，你跟神之间如何去享受、体会到神的爱、神的爱情？我们人会有错误的想法，就是我祷告的事情，神帮我成就了。哎呀，神，你爱我，我也爱你。这里面所讲的不是指的这一些，乃是指着耶稣自己跟你的关系。这就是安静等候神非常的重要。当你自己安静坐下来等候神的时候，你如何的在安静中去体会到神给你的爱？我知道有人在安静中体会到神那一个没有瑕疵玷污，不是，我说没有神的那个爱是单纯又真实的，感动到内在的生命里面。很多我看过安静等候神的人，慢慢的到一个程度，他哭泣。流下眼泪，那不是哀伤，不是痛苦，那是跟神在灵里面很实际的建立上那个很美的关系，那是神给我们的爱情。体会用心灵尝到的人就会流眼泪，比酒更美，香膏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里讲到"童女"两个字，也许我们会想：“哎呀，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童女，那怎么办呢？”请你放心，这里指的童女是你的内在生命的心，是不是童女的心？如果你不是童女的心，你会爱耶稣，我也爱事业，我也爱工作，我也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不是童女的心，这里面讲的童女是你的生命的心，是否是一个纯洁单纯的童女的状态？所以安静等候神，正是要让我们存有这样的心态，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讲到这里，我又想到刚刚讲的那一个禅修的事情，讲到这里，我相信亲爱的家人已经能够充分了解一般的其他信仰的禅修跟我们的安静等候神完全不一样，可以体会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说，周牧师啊，他的内在生活的第三章，他有一段话怎么讲呢？他说："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什么样？"我刚刚讲的是雅各书中所说的"良人与佳偶"那种爱的关系。我前面一直自己感受到的，在分享那个经文，就是在讲到周牧师讲的这一个观念，不是我比周牧师厉害，哇，看到雅各书就来形容到这样，周牧师，我相信他读的圣经比我多，感谢主啊，圣灵来充满我们，把我们带进雅各书中的良人与佳偶的那种爱的关系，这正是安静等候神。当我们坐下来安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东想西，想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想哎呀，我昨天跟谁说的那个话，他不晓得有没有记得。 那怎么办呢？这就不是一个安静等候神很单纯、简单的。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安静等候神，一定要让自己先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你或坐或跪或整个俯伏趴在主的面前都可以，只要你觉得是你能够因此而满足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要站着，有的时候举起手来唱诗歌，让主灵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或许你会坐下来安静，想到一节经文，再翻开来看，很满足的从经文去领受到以前所领受没有领受的，这经文比以前领受的还要更深、更丰富神跟你之间的那个关系。这就是宗师这里所说的，要把我们带进雅各书说的那个良人与佳偶那种爱的关系。我们要操练口和心来表达我对主的爱，这是周牧师讲的啊。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常对主说：“主，我心爱你。”这句话很简单，但对主来，对神来说却是最甜美的音乐。神最喜欢听他儿女对他说：“阿爸父，我心爱你。”正如父母喜欢听儿女说：“爸妈，我心爱你。”我不记得了啊，我三个女儿到底有没有哪一个女儿对我这样讲？我不记得了。那三个女儿啊，我诚实讲啊，希望林师母听到不要生气啊。三个女儿爱我的爱比三个女儿爱妈妈的爱还要多。哎，小时候妈妈会修理，会管教，爸爸总是去救女儿，这就是挨打。所以长大了，他们对爸爸的就是这样。但当然不能说他们不爱妈妈，他们爱妈妈也是爱的非常的爱妈妈的人。那我再讲到这里，就是说我爱女儿，跟我在爱孙子，我有五个孙子，那里面的内容还是不一样。当自己做爷爷的时候，去爱我的孙子的时候，才真正我去体会到耶稣是怎么爱我们。说阿爸父，或许我们会说阿爸爷爷、耶稣爷爷，那一种爱更明确、更明显。所以我们要觉得幸福，不要离开。不要去思想太多其他的别的，有了安静等候神的观念，学习操练所得着的，比你得着什么知识、什么其他的训练课程什么都还重要。这里讲到，这里讲到，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呐，一定要对的心态跟纯正的动机，就是我刚刚前面分享下来的，就是在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周牧师讲的，我把它截录下来。一定要有对的心态和纯正的动机，因为在神看来呀，心态跟动机比一切更重要。我们大家才要从心里面说阿门，感谢在天上的周爸爸，他留下这么宝贵的他自己亲身体验出来的话，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做到了几分呢？我们一个安静等候神，是不是还存留很多错误的思想跟观念呢？ 我们安静等候神，是不是还没办法很深的去享受单纯的在主的面前，在坊间，基督教教界的坊间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不同的训练。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回到耶稣基督里的安静等候神。我自己本身是在灵恩派的，我在浸信会的灵恩派。当时我们的会长要开除我们的牧师，因为浸信会不走灵恩的，我们教会的牧师姐妹两位亲姐妹就带着我们走灵恩，后来没开除。啊，我们就越来越接近，然后搬家，又跟灵恩派的在台湾前卫的灵恩派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所以要的东西、学的东西很多的观念，这些东西，当我们真正走进内在生活的时候，不要把这一些仍然继续存留在你的心底里面。哎呀，我们以前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教会是你以前学习的地方，我们都不能否定你所学习的，无论是灵恩派的教会，无论是福音派的教会，无论是这个怎么样的教会所教导所学习的，我们既然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学到了，不要轻看，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内在生活这一条圣灵的水流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专心着，只有专心，不要在这个里面带着很多的其他的，这就是所谓的要留心听他的话，敬畏无声，就是人进到神的里面。如果我们还带着过去的观念、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这一些，以为这一些可以带进来，你等候安静时，那这里面就牧师话里面所讲的，就是说，静默无声是人进到神里面，带着一颗敬畏仰望的心进到神的里面，期待在神那里有所得着，或听到神说什么。如果我们带着很多要来安静等候神，那么很多的东西都充满着你的心灵，神进不来。我说神进不来，不一定是正确的说法，应该说这样你就摸不到神了，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你被别的覆盖掉了。无法找到神，无法碰到神，无法摸到你心住在你里面的耶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今天我是还有感动，所以才会把昨天讲的，今天重新说了一些昨天没说的话。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天主教所用的一个词汇，叫做默观。也许我们家人有人会觉得，那天主教讲默观，那是天主教的事，我们不要去讲天主教的事，那是天主教的。但是要知道，安静等候神在宗教改革之后就被没有继承了。五大宗教改革之后的五大教派、五大主教派都没有承接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一份，是后来，我很像有个信息跟我讲到，说是马丁路德没有流失，只是他没有很刻意的明确很讲究的去教导，那所以 到后来，我们基督信仰的人为什么会得这一份？就是从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优秀的等候神的这些先人的教导，包括我们这样子来。那么，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说。这个"末观"这个字是拉丁文啊，拉丁文是我不会念啊。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解释前面我们一直分享过来的，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件事，就是在讲这一件事，就是在圣殿中与神同在，或者是进入人跟神同在的一个境界，这就是末观。也有其他天主教的解释，大同小异，各有差别，但是都指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圣殿中与神同在，即进入人跟神同在的那个境界。他这个意思就是安静等候神，就是安静等候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3篇的最后一节第六节，让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啊。诗篇23篇第六节，感谢主，看到了啊，我们念一遍好了。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感受？这第六节的第一句话，我一生一世，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我一生一世，你的看法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你有什么感受？我一生一世，一辈子，过去的不算，信主之后的都要算。或许是有些人也不清楚过内在生活，当他开始过内在生活，开始算，不要难过说，我过去活到这么几十岁都不知道，现在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就重要了。你如果到今天还不知道，那才是真的有问题了。我一生一世是从现在开始，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恩惠跟慈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跟神对我们的爱的给我们的需要上的满足。那这里讲的恩惠跟慈爱，我比较倾向体会的是神他的心爱我们的像恩惠一样，他爱我们。这是他的慈爱，而不，我比较不会想到说这是神给我们的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的是神的心灵对我们的态度。是，接着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这就是在讲什么呢？讲安静等候神。刚刚我有提到说，安静等候神，我们可以在教会，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可以在自己的书房里面都可以。所以这里讲到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只看字句，可能我们就没办法给神满足了。这里面讲的是耶和华的殿中，在我个人体会，不是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殿，这个殿是指的什么？你的内在生命，这就是耶和华的殿，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书讲的，你信吗？你说信，你就要知道。耶和华的殿正是我的内在生命的那个里面。如果你按字句，你一定要说 我们要到耶和华的殿，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也要到以色列去，不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在生命有没有神住在你里面，明确的让你体会、感受、满足，直到永远。我蛮遗憾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提过，长久以来从好像是2011年，2011年之后。我们这里每个礼拜二，有好几位，大概有一二十位的牧者来跟我们一起等候。后来他们大家事工也忙，说改1个月一次。但是到后来我们去美国回来的时候，那是疫情之前啊，疫情之前，不对，对不起，是疫情之后的那一次。我们没有去美国的，隔一个年去美国，回来之后来的人就没了。我分享这一个，我不是要去定人的罪，或者去说人家怎么样，我是要告诉亲爱的家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神深深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跟神之间是如此的亲密，我们就是他的殿，灵的深处是神的殿，这是内在生活所表达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意见意义。我们不可以轻忽这一件，后面一句话直到永远，我们不要轻易就离开，轻易就对神。背对着神，轻易就分散掉。求神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一定要深深记得：我活着，我回家添加了耶稣基督万军耶和华的灵，从没离开我们。你相信吗，亲爱的家人？在你的生命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没有安静等候，来跟他连结，跟他作伴，感受从他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跟带领，我们需要给神时间安静等候神。那刚刚我提到这一个，在圣殿中与神同在，就是进入人与神同在的一个境界，是讲的末观。我们的话就是安静等候神。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教会啊，特别是在教这开始在教会初期，教父初期开始教会初开始的时候，耶稣回天家。他的门徒跟他的门徒的门徒，一直到他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到第4世纪的那一段时间，后来的最初期的教父，他们来形容把这个末观来形容。那我们当然知道，他讲这末观就是安静等候神，形容就是说，人在灵性上跟神的联合的关系。这是安静等候神，在灵性上，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灵性上跟神联合的关系。安静的时候，是我们跟神联合的。我刚刚也提到，有些人安静一阵子之后，哭泣了，因为他跟神联合到一个关系，心里面很深刻的感动。这也就是说。人的灵性跟神的神性的一个连结，所以这就是，也就是在指的说，人跟神呐，在灵性上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安静等候神。我先停在这里，我要问问亲爱的家人，你 有没有体安静等候神去体会？我昨天有讲到很多最近的一个小组长，以及前一年、前两年有一些组长、小组长跟我讲，他的组员当中有一半根本不知道等候神跟神的连结，只不过是来聚会。那我说，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应该有所帮助，知道安静等候神这一样，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等候神不是浪费时间，等候神是把我们的灵提升，跟主连结，体会神的心意。很多是如此，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些冤屈，或者是有一些被别人侮辱、羞辱、背叛。当你安静等候神、跟神连结的时候，你体会到神的同在，神跟你在灵里面的对话，外面这些羞辱。背叛等等，这些都已经对你来讲，你已经体会到这不是神，人不完全，这没有什么要紧。我跟神的关系这么的亲密，才真正的重要。安静等候神，这就是安静等候神。神要带给我们的，那么。我在这里有提到一件事情，刚刚我提到说，那么，这一个，他们形容末观就是人在灵性上与神的联合关系，也就是我们讲的内在生活，就是来形容人在灵性上与神的连结关系，也就是人的灵性。跟神的神性的连结，如果我们人用了魂性就没办法跟神的灵性连结。你有太多窒息，太多思想，太多感觉，太多那个没办法。我们必须要灵魂要安静下来，降服在灵。那我刚刚分享到说，我们在外面受了一些打击，但是我们来安静等候神，事情就过了。像周牧师，我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啊，因为我经常拿周牧师这一段话来讲，我受的屈辱、侮辱啊，那些写的新闻稿文字被比他年轻的女性的主管丢在地上，周牧师回家就是什么？关在书房里面，到有一天自己的灵愿意接受这样子，他不离开，继续在接受这样。这就是说，我们在神，人，就是指着人跟神在灵性上的亲密关系，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外面这一些外在感觉的东西都不是重要，就像小德瑞莎有一节经文，就是利未记第一章的，我要看的是第六节，麻烦同工家人把我们秀出来，好看哦，我们要看的是第六节就好了。因为这每一节都是很重要，都是跟内在生活绝对相关性的。但是我们今天只看第六节，第六节怎么讲呢？那人要剥去凡寄生的什么东西啊？皮，而且要怎么样？把凡寄生切成筷子，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这个我以前都讲过了啊，在信息里面呢，分主日信息有讲这一些拿这个献燔祭来讲， 那今天我就要看这第六节，要让大家知道去安静下来去思想。我们读经不能看字句，我们读经不能看参考书、解释释经学等等的，要先从神那边去领受神要给你的领受。我读过神学院，我讲这个话是对神学院是相当不应该的。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话不是我现在讲的，这是在早期的教父，特别聂斯托里，聂斯托里就是进入到中国宣教的景教，他讲，还有其他另外一个教父也讲，就是读经一定要从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它，不要有知识性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知道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这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啊，很有意思啊。那么后面那一句话说，把燔祭牲切成筷子，哟，切成筷子做什么？我以前有分享过，特别有感动分享，所以我分享过。那么好，就第六节好了，其他不，我看时间，要那人要把要剥去燔祭牲的皮。今天如果我用一个会烫烫的东西去触摸奉年牧师的手，他会怎么样？哎呦，你们是为什么烫我？这是外在的感觉，外在的生命。这里面所讲的要把那个皮剥掉，献燔祭哦，要把皮剥掉，就是要人不要凭感觉，不要看感觉，那一层要剥掉。哦，我讲的这个皮，就是外在的感觉。哎呀，感觉今天李牧师上这个课讲那个很不好，也许真的不好，但是我们有那个感觉。像我刚以前认识周牧师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周牧师讲话很慢。哎呀，这老先生，那是外在的感觉。到后来才知道，周牧师讲话如果讲太快了，反而不是很好的事。他慢慢的讲，慢慢的讲。一个字一个字，打到你心头里面来，所以这不是感觉的。我们在聚会有很多人对于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有很多他的感觉，有很多他的看法。这个感觉就是皮要剥去，把燔祭生切成筷子。我知道这个切成筷子第七节怎么样？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火摆上在火上。然后第八节怎么样？把肉块和头，并且油在坛上的柴子等等这一些，通通在上面怎么样？烧，献祭，烧掉，让它尽灰。这个切成筷子，就是在指的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很多块，一块对林师母不满，一块对林师母批评，一块对林师母某些小事生气，一块某些小事，这个林师母不懂事啊，不会做事。这一些都是我肉体上的一块一块的，每一块就代表着我们一个属魂的这个性情，批评、论断、说谎、恶意、诡诈、骄傲、自私等等等等。如果把这一些东西放在我老旧生命，恐怕我没有，我这个不晓得被切几块。切的碎碎的了，因为我们都带着很多老我、老自己。 这些要切成筷子，然后献上祭，当全烧在祭坛上。我要停止了，我下面还有一些没讲完，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一节的意思，我把它说完啊，就是切成实质的，把外在的一切属世的杂念去除掉，并且要把这是皮的部分。并且要把生命中属世的生命一块一块的分解、切割并排除。这些切割的筷子代表着人的不同的掺杂的性情。要听好了哈，这就是讲这些喽。这些是以后这个会我整理好，会请慧杰哥会放在这个课堂的那个文字稿里面啊。那我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整理啊，那要完全的陷在坛上烧尽，这就需通过内在生命与神的独处，就是安静等候神，就是指着安静等候神中的默想祈祷，所以安静等候神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学习，祷告的重点不是开口大声的祷告，或者是主力对神述说我们自己想要的、想祈求的祷词，乃是交托、交托、交托到完全的空。我必须要停止了，我们有一两分钟的安静。你爱我们，爱是那么的深，我们既玷污又狭窄，你从不计较，就是只爱我们，爱到底。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有凤莲牧师，还有。
好，哈利路亚，赞美主哈。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就是今天我们的林牧师跟昨天其实讲到与神独处，讲到安静等候神讲到默观，讲到神跟人同在。灵，神的灵跟我们的灵连结在一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都需要去经历。我现在是想，我们不要只是上一个课程，或者我们只是一个理论，而是我们要亲身的去体会、经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内在，那个安静等候神在发生的事。刚才林牧师有说，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只是来聚会，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林牧师。特别分享这个与神独处，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明白什么是安静等候神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心跟神的灵联合，这个是如此的重要。我最近呢也是有这样的感动呢，就是发觉到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去聚会，但是他们的聚会都是跟住一个，每一个星期都是1.5小时、2个小时，就是去了，然后跟弟兄姐妹啊打招呼，然后过后呢就唱一些诗歌，然后就听牧师讲了一篇好听的道。然后呢，就结束了。 啊，大家就握手了，可以回去了。那就发觉到呢，整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这个人呢，根本跟神没有一种内在的那种的连结，或者是与神面对面的那种的经历啊，我们都是在外面的，都是在外面的，我们都是来听了来看了但是呢。这个等候，这个安静等候神，其实是发生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我们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诗篇第6节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个殿是在里面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关系，所以刚才林牧师也讲到我们需要安静哈，需要安静。其次就是我们需要停止这个安静呢。以前我记得周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停止一切外在的活动，就是我们外在我们停止了，我们往里面，然后停止外在活动，就安静下来。然后我们里面，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他也讲到那个佛教啊，他们的那种呢，静默呢，禅修啦，很多人呢也把它掺杂了但是我们的是有内容的，有对象的。不是刚才，不是空的，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这一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哈！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真正的在里面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非常享受今天的教导，因为也讲到雅歌哈。也讲到那种亲密的关系，也讲到内在，也讲到要这个等候神的意识赞美主，赞美主好，那我想就到这里
谢谢凤莲牧师。那我以为郭牧师不在，但后来很像是郭牧师也在线上，是不是？如果郭牧师在线上，请你有一点分享好吗？
感谢赞美主，是我们昨天跟今天都大家都在听林牧师的教导。安静等候神可以说是内在生活里边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开始的环节。我们若不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排除我们外在的很多思虑烦扰，单单来跟主，周牧师讲到，来跟主绑在一起，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内在生活，我们必须会。懂得怎么来跟主连接上，真的，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彻露敞开，不管出声也好，不出声也好，把我们的里面的东西在主面前彻露敞开。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外面。有受到打击啊，伤害啊，刚才牧师提到的被羞辱啊，等等。那么，我们唯一应该来到的就是主的面前。若是我们去跟人诉说， 就会变成抱怨跟苦读。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一切摊开在他的面前，就不会在人与人之间播散开，而是在主这里，就可以安慰我们，医治我，然后一切就在这里解决掉。我们可以在他这里领受到平安跟喜乐。或者我们并没有这些，并没有这些受伤啊，但是我对主有一个饥渴，我很想单独来跟他在一起，来领受他的爱，或者把我的爱倾倒在他的面前。这也是只能我跟主之间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聚会里边做这种事。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没有别人，只有我跟主在一起。但是更加宝贵的，我自己领受哈，是我自己单独在房间里跟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刚才牧师讲的，我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当我跟主独处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殿。其实这也是说，我里面的那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也可以是回到我里面那个殿，他已经在那里，来跟他在一起。这种很宝贵的跟主的连接，是别的。我们做任何别的事情没无法代替的，主跟我们的相交，圣灵要单独跟我讲话，或者他要很温柔的来制作我们，其实都在这个时候。所以，你说要过内在生活，一定需要我们要有这一段时间。而且是每天每天的，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内在生活。所以刚才牧师讲到说，他听很多人说，在小组里边有一半的人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安静等候神的生活，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那假如在小组里边，你可能是中途进去的，人家小组已经进。人家已经学了很久了，你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个机会。林牧师就借着这个晚上的课来教导了，来提出了，盼望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领受，开始进入操练，
哎，
愿这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
谢谢。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啊，那我要请一位同工来结束祷告喽，请慧杰哥好不好？慧杰哥，请你来祝福我们好吗？
大美主，谢谢你，主耶稣，真是在我们。听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跟着一起，向着神来奔跑。主啊，真是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一样，主，你用你的爱情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能跟随你。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很多的忙碌和打扰和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们的心里确实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的指望。谢谢你能够把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教导放在我们的内心里，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活出来。主，这一切都是由你开始，也是由你能帮助我们做成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完全地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赐福我们课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人，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份上好的福分。 感谢你，祷告祈求，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在这里休息啊，下个礼拜五、礼拜六见，大家平安。